据白宫星期二宣布，拜登总统将于下个月7号到10号前往印度出席20个集团位于新德里的峰会，同时将指派副总统贺锦丽于9月4号到7号前往印尼雅加达，以出席东盟领导人峰会。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在金砖五国于南非举行领导人峰会之际，白宫新闻发言人卡林·杨皮埃尔发表声明说，拜登总统将于9月7号到10号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 G20 集团峰会。金砖国家是由中共极力倡导并扩大的五国团体，包括中共、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而白宫发言人皮埃尔星期二在声明里面重申并强调美国的领导力，他说在新德里期间，拜登总统将重申华盛顿致力于将 G20 作为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并承诺在2026年主办 G20 峰会。皮埃尔说，拜登总统和20国集团领袖将讨论解决全球问题的共同目标，这些问题包括清洁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减轻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以及提高多边开发银行的能力，以更好地消除贫困。在这个同时，皮埃尔宣布，从9月4号到7号，副总统贺锦丽将前往印尼雅加达出席美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并同印太领导人接触。皮埃尔说，在这些峰会和他的其他活动中，副总统将推动促进我们共同繁荣和安全的倡议，推进我们在多方面的工作，包括气候危机、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和该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维护和加强国际规则和规范，以及应对全球挑战。他说，副总统亦将同东盟领导人一起回顾拜登政府领导下美国与东盟关系的空前扩张，同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持久承诺。星期二，白宫再次批评中共近几个月来降低基本经济数据报告的透明度，并打击提供这类数据的在华企业，表示中共的这类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北京在发表数据的时候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透明度，这个非常重要。下面请听报道。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二表示，美国发现中共目前在报告青年失业率和其他数据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方面比较低，同时阻止其他公司发布有关中国经济的信息。沙利文说，我们认为这些不是负责任的行为，为了全球信心、可预测性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做出明智经济决策的能力，中共在发布数据的时候保持一定程度的透明度非常重要。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曾经报道说，中共决定暂停报告国内16岁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政府将这个归因于怎样对待求职学生的问题。北京通常悄悄放弃一系列数据，理由是数据质量不佳，然后等到每个人都忘记了这些数据。但是华尔街日报指出，隐藏数据并不能够解决问题，相反它揭示了专制社会特有的东西，就是没有办法或者不愿意寻求真正准确和公正的统计数据。上个星期，白宫新闻发言人卡林·杨皮埃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正如我们之前多次提到过的这样，当涉及到中国和特别是经济数据的时候，亦存在透明度问题。另外，沙利文星期二还提到中共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倡议所出现强制性的借贷行为。他说，拜登将推动提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贷能力，以便在即将于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的领导人峰会上提供可靠的替代方案。他说，拜登向国会请求 为这两个机构提供补充预算资金，将有助于为中等收入和贫困国家筹集将近500亿美元的借贷，并为全球提供高达2000亿美元的借贷，以作为一种更加积极、更加平权的替代方案。据代表30几万美国和加拿大司机的卡车司机工会星期二宣布，工人他们当日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了和 UPS 达成的历史性集体谈判协议。根据新的协议，未来五年 UPS 将增加全职和半职工人的工资，确保获得更多的工作场所保护，并将带来更多的全职工作。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代表美国和加拿大的30几万名 UPS 员工的卡车司机工会宣布，他们已经和 UPS 联合包裹公司达成一次历史性协议，令现在全职和半职工人的每小时工资增加2.075美仙，并在截至2028年的五年合同期内将每小时工资增加7.50美仙。工会在协议的一系列要点中提到，现有半职员工的薪水将立即提高到不少于每小时21美元。工会说，全职人员的工资上涨将会令到 UPS 卡车司机继续成为全国收入最高的送货司机，他们的平均最高工资会提高到每小时49美元。整个夏天，这个强大的工会和 UPS 都在进行紧张的谈判，因为如果没有新协议，超过30万卡车司机正准备罢工。在星期二当日的工会投票中，工会以 86.3% 的支持率通过了该协议。另外，该协议还令到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成为所有 UPS 卡车司机的完整假日，禁止司机在休息日被强迫加班，并要求公司创造7500个新的全职卡车司机职位。国会三报报道说，卡车司机工会主席肖恩·奥布莱恩说，该交易是卡车司机协会在 UPS 谈判过的最有利可图的一次。奥布莱恩说，卡车司机制定了新标准，提高了包裹递送行业的薪酬、福利和工作条件的标准，这个是全国范围内工人应该怎样获得报酬和保护的模板。同时警告，好像亚马逊这样的非工会公司最好要绷紧神经。拜登政府8月22号正式推出了以收入为导向的学生借贷还款计划，这个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一项影响更为广泛的计划之后，总统拜登为减免学生债务所做的最新尝试。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拜登和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及其他政府成员一同宣布一项名为有价值的教育储蓄，简称 SAFE 的计划，借款人的还款额可以减少一半，有些人的还款额甚至为零。卡多纳说，从今日起，几百万借款人可以通过加入 SAFE 计划来减少其每月的学生借贷支出，这个是历史上最优惠的还款计划。根据 SAFE 计划，时薪大约15美元的借款人将无需支付任何款项，而对于时薪超过15美元的借款人来讲，和其他收入导向型还款计划相比， SAFE 计划每年亦将为他们节省至少1000美元。拜登在白宫发布的短片里面说，只要你按照该计划偿还欠款，你的借贷余额就不会再因为未付利息而增加。根据 SAFE 计划，每月还款额是基于你的收入，而不是你的学生借贷余额。这项计划将分为两个阶段推出，部分计划在今年实施，而其他方面要到2024年7月才会生效。 据美国跨党派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争取制定负责的联邦预算委员会估计，新的还款方案代价高昂，将至少耗费纳税人2760亿美元的资金。减免学生借贷债务是拜登2020年的一项竞选承诺。这位民主党总统在2022年8月宣布将取消4000多万借款人持有的1万或2万美元学生债务。该计划的成本将超过4000亿美元。此举招致共和党人的一致反对，并引发了一系列法律挑战。今年6月底，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拜登备受争议的学生借贷减免计划。随后拜登政府在7月14号宣布了一项新计划，将有效免除参加这项收入导向型还款计划的80万4000名借款人的390亿美元借贷。两个保守派团体8月初就在密歇根州共同提起了诉讼，指控拜登政府推出这项新计划涉嫌政府越权，并要求法官阻止教育部在案件审理期间推出这一计划。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表示，第一场共和党初选辩论将有8名候选人参加，部分认为自己符合标准的候选人曾经表示将会参加辩论，但被排除在辩论台之外。下面请听报道。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表示，第一场共和党初选辩论8名符合参加标准的候选人，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和前副总统迈克·彭斯，其他将于8月23号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以共和党人身份登台的候选人是北达科他州州长杜格·伯格姆、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利基·克利、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钦森、商人维韦克·拉马斯亚米和参议员蒂姆·斯科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娜·麦克丹尼斯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好高兴能够在星期三晚上的辩论台上展示我们多元化的候选人阵容，以及击败乔·拜登的保守派愿景。前总统川普符合标准，但拒绝参加这场定于美国东部时间晚上9点开始在霍士新闻频道播出的辩论。川普说，由于民意调查显示他在初选中大幅领先，他将避免参加这场对决。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今年6月表示，候选人必须有资格竞选总统，必须已经宣布参选并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申请，必须在3项全国性民意调查中获得至少 1% 的支持率，或者在2项全国性民意调查中获得 1% 的支持率，并在允许提前投票周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获得 1% 的支持率。候选人还必须提供至少40000名独特捐赠者的证明，签署一份承诺书，表明他们将支持最终提名人，并同意不参加任何未经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批准的辩论。其他一些曾经表示将参加辩论并认为自己符合标准的候选人，则被排除在辩论台之外，其中包括商人佩里·约翰逊、迈阿密市长弗朗西斯·苏亚雷斯和曾经参加过2022年加州州长竞选的媒体人拉里·埃尔德，以及前众议员威尔·赫德和商人瑞安·宾克利，他们都没有被列入辩论名单。第二场共和党初选辩论则是定于9月27号在加州西米谷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这一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